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据海外中文媒体报道，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小组习近平访美评估报告近日出炉，将习近平今年九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定性为失败。报告认为此次访问存在重大漏洞和疏忽，其中习近平被美方当面质询，纽约法院受理中国访民对习的起诉，中共当局打压维权律师，中国黑客攻击美国官方和公司网络等问题，而中方缺乏准备，令习近平颜面大失。有评论认为，习近平这次访美可能是自邓小平以来中共四代最高领导人访美最失败的一次，最高领导层可能迁怒于外交部。一次处处亮点的访问为何漏洞百出？是有关人员办事不力，还是中共总体内外政策使然？作为东道国，美国方面为什么如此关注中国的法治与人权？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探讨。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皮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还有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热点话题的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首先请问何平先生，你认为习近平的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不是一次失败的访问？
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访问，但是我很怀疑你刚才导演里面所讲的那些话，就是引用的这些话，就是说啊，中共的这个外事的这个领导小组把习近平的访美定性为一个失败的一个访问。我很难相信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可以把文化大革命定为这个失败的文化大革命，我很怀疑邓小平在世的时候把改革开放定性为这个失败的改革开放。我对中共的这个政治这个能力的基本上的了解，习近平的访美如果是在中共这个某一种学术会议上或者某一种私底下的讨论上面啊，是可能会讨论到啊，我是不是失败这个，但是在官方的中共外事办的官方的认定里面，如果认为习近平的访美是失败，那就是外交部的失败；如果认为他访美的失败，就是中央办公厅的失败，就是习近平本人的失败。所以我几乎不相信，坦率地说，我几乎不相信啊，中央外事办会出一份文件说啊，习近平的访美是失败的啊。我恰恰认为啊，中央外事办的这种文件一定会写出来，习近平访美是成功的，而且是非常成功的啊，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中共的这么一种体制的运行。我们老是说啊，我们都知道人民日报是造反的啊，造假的，新华社是造假的，我们还说很多内参是真实的，其实错了。中国现在的很多内参的造假的程度比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还要严重，因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造假吧，大家有更多人还看到，所以很多人还可以议论那个内参呢，这整个是一个黑箱作业啊。所以无论是现在来自于地方的内参，还是来自于海外的很多的情报人员，或者是这个媒体记者，或者是其他研究单位的很多的报告，其实也是造假的。他们不愿意也不敢讲啊，官方不上层不喜欢听的话。所以我从这个逻辑推理来讲，我基本上不相信这份文件是存在的啊，我基本上不相信。但是习近平访美确实是失败的啊，但是这种失败在你访问开始之前就非常清楚。因为所谓的国事访问呢，就是一个城市性访问，今天就参加哪个活动，明天就参加哪个活动，早就已经议定了，在这能够达成一些什么样的共识，在这哪一方面有分歧，那早就在幕僚人员之间已经议定了。但是习近平也好啊，胡锦涛也好，江泽民也好，他们就喜欢搞这么一个国事活动啊，西方呢疯狂一下，西方按照他所操纵的这个媒体呢，展示一下他访美是怎么成功的。其实你去看一看，我们稍微看一看媒体，这些国际领导人呢，我就早几天我在想一个问题，你就说跟他们会多，现在是国际领袖会多，一下子在巴黎开会，一下子土耳其开会，一下子在马尼拉开会，一下子是在这个马来西亚开会，对不对？整天他们都是在开会，整天都是有无数的机会见面啊，这种国事访问是很 很浪费时间啊，这个就是拘泥于形式啊，但是呢未必有真正的重大成果。你比如说你跑到这个西雅图，那些这个美国的那些大商人们一个一个争相去拍马屁，其实他们已经拍了你马屁无数次了，对不对？等着往北京跑，那何必跑到西雅图跟你拍马屁呢，对不对？你那个波音合同拿到习近平不到这个西雅图访问，那些合同就签不下来吧，钱不是凑在一起来为他的风光来增加一个戏剧性的因素，来增加一个报道的因素，让大家告诉大家啊，习近平访美是成功的。所以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这个民众啊，他一定会宣扬呢，他是访美是成功的，他不会去宣扬他访美是失败的。所以我觉得呢，他实际上是失败的，而且不应该有这样的国事访问，国家领导应该减少这些这官事的这个国事访问啊，就是因为他们有很多机会交流了。另一方面呢，中共体制内部不会把它鉴定为失败。
嗯，好的，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刚才和平先生对这个报告本身提出了一定的质疑。那么我在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呢，也有一些疑问，就是说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看了这个报告以后大发雷霆，把报告摔到了一边。我就不明白，习近平对报告本身的定性不满意呢，还是对外交部有关人员办案不力，没有把一切准备好而感到愤怒？而且有一个细节，就是说习近平在和美方在进行讨论的时候，美国方面列举出了100多个中国维权律师遭到打压的维权律师的这个名字，而且还有音频、视频、文字材料，让习近平感到非常的没有颜面。你认为这个报告有可能结论是什么？如果认为报告认为访问是失败的话，他指的会是外交部没有准备好，还是由于什么其他的原因？张先生。
嗯，我记得我们在这个习先生来访美之前，我们就做过一期节目，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判断，我说他可能想拿走，就从这次访美他想带回去一些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但是呢我的判断是可能他拿不到。现在看呢，这个我想拿不到这点可能全世界都看见了。那但是呢，如果说你要说承认失败，我觉得好像中共从来没有承认过失败，我们永远是从胜利走向胜利，以国际形势永远是一派大好。然后呢，这个只要是国内的这个矛盾越多，国内的麻烦越多的时候，在国际上越要挣回面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这个不断的出访啊，不断的这个去见外国领导人呢，出席各种会议啊，其实就是要向中国人民表明，咱们家在外边很有面子，很有身份，啊，其实就是要证明这一点。所以呢，至于说这个报告是不是存在，那我想可能啊，体制内会对这次访问，出现一些不同意见。这个呢，恐怕就是我所知道的一些个，比如说一些个中美问题的专家、国际问题的专家，他们确实有自己的一些评论。那么但是呢，我也不能够在现在我们这个场合进一步的再透露什么，因为这个很可能到时候就给这个所谓的国家机密，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什么算国家机密，什么不算国家机密。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我所能理解的就是肯定是体制内提出了质疑，然后呢也造成了相当的尴尬。至于说有没有拍桌子，有没有愤怒，然后有没有把责任这个问责于外交部，其实这个事儿是外交部的事儿吗？外交部在中共的这个体制之内是一个最没有权力的部，什么权力都要听上头的，外交部就是一个打工的，然后呢，如果说你自己觉得这事儿说是丢了面子了，那就是底下的人没办事儿办好。但是问问就是中国的内政， 自己办好了没有？啊，中国的这个依法治国究竟办好了没有？如果你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你是一个依法治国的大国，那么你会出现这个抓捕大量维权律师这样的荒唐事情吗？所以我觉得在外头没面子，实际上就是中国自己没有把事情做好。这个事情我觉得怪不了别人，要问责那就还得这个回过头来，也不要光问外交部了啊，可问责的地方很多啊，而且我觉得这个什么事情都推给下头，这个事情也不行，最好还是要有一些反省，到底这个中国的这个内政外交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啊。谢谢。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电话，看看他们有什么意见。首先是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说的是有一点，崔天凯作为中共驻美大使，能够轻松拒绝做人权见证到美国国会，但崔天凯作为中共奴才，不能拒绝习近平访美失败而到中南海做失职见证。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刘先生。接下来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这个，哎，您好，哎，嘉宾好。这个就是习近平访美的失败呢，我觉得是必然的，因为在习近平末代时期，共产党已经进入末代时期了，他的人才啊，就跟清朝末代是一样的，好多就是能人志士啊，在江湖时期已经被排挤下来了，那些能干事的、有正义感的、为国家办事的都已经穷排挤了。到习近平这一代已经没有人了，就是说共产党内部的人已经江南排挤了，这是必然的一个趋势，所以说习近平访美他是个失败的。谢谢。
好，谢谢湖北张先生。最后是山东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喂，主持人好，嘉宾好，就是这个习近平访美，喂，是我吗？
是您，请讲。
哦，主持人好，就是嘉宾好，就是习近平这个访美啊，就是说我想从这个世界这个大局的这种状况下，就是来分析它，就是说现在你看这个中东乱局，你像那个还有那个难民问题吧，还有就是俄土关系，现在也是一团糟，就是美俄关系更不用说了，是吧？就是说还有南海问题，都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倒希望就是说嘛呢，习近平访问美国，无论是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就是说中美两国，就是说应该是就是说缔造一个就是说新的世界，就是别再有战争了，别再有什么苦难贫困了。谢谢。
好的，谢谢山东的张先生。何明先生，我们在谈到习近平访美的时候呢，就会注意到美中在几个比较大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很严重的分歧，一个就是南海的问题，另外一个是黑客的问题，还有人权的问题、访民的问题等等。您认为，特别是刚才这个山东张先生谈到了，如果考虑到当前的世界这种大局，欧洲的局势、中东局势、难民问题、恐怖主义袭击等问题，你认为中国和美国有没有可能把这些问题暂且搁在一边，把目光集聚在一些更大的一些世界性的范围的话题上？
我认为在世界性的大的问题方面，这个中美之间还是主体上是在合作的，而不是在对抗的。无论站在中国的角度还是站在美国的角度，都是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啊，全面走向这个对抗。美国也是这样啊，中国也是这样，全世界的局势也是这样。刚才所罗列的这个分歧，有一些分歧是本质性的，是不可调和的啊。就是以中共性的这个体制不进行变革的话，它侵犯人权、侵犯历史，那是它必然会做的。那至于南海的这些问题啊，虽然有一些对抗，虽然有一些摩擦，但是双方还是有节制的啊，全面性的或者甚至局部性的走向战争的危机还是比较小啊，各自带有表演性质的成分呢， 比较多啊，因为在更大的范围，无论是经济贸易上面，这个是各个国家现在最关心最重要的一些事情，那么呢这个是双方还是在合作啊，摩擦和矛盾都是片面和直面的。比如说现在正在开的这个啊这个联合国的7号高峰会议，那中国和美国都是两个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这个大国，美国这个消费如此的惊人啊，中国的人口是如此的众多啊，经济是如此的高速发展，对这个整个的地理环境，对于这个气候有非常大的这个负面影响。那么这两个国家啊，在这个气候高峰会议上面会不会达成更多的这个共识？这个都是我认为都是有可能的，因为在面临到一些根本性的危机方面、根本性的冲突方面啊，中美之间啊都没有理由呢不去进行这个合作啊，没有。但是从长期来讲，双方的这种结构性的这个政治的分歧啊，结构性的这种战略利益的这个分歧会越来越明显啊，越来越明显，会摩擦和冲突会更多一些，但是整体来讲不会走向全面性的不可控制的危机啊，都没有，即使包括俄罗斯在内也没有这个本钱。全世界没有一个大国再重新有能力回到冷战的时代，有必要回到冷战的时代，更不可能回到热战的时代，看不出来。所以我整体来讲啊是乐观的，但是从结构来讲啊，冲突来讲是不可调和的啊，那么具体分歧会不断的。
好的，张令凡先生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请你谈谈你对美中关系今后走势的这个看法。
我今天看好像这个奥巴马总统已经做了总结了，说习主席的访美很成功，所以我想这两个国家无论有多大的矛盾，还是都活在一个地球上，反正是这个我们中方提出什么命运共同体，所谓命运共同体就是那个我要是没有好日子过，你也别想过好了，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中美双方还得在一个地球上共处，有些问题还得共同协商解决，尽管分歧很大，但是呢这个是没有办法摆脱的啊。当然这个中国在地理上也很不幸，就是中国人民这个至少是离俄国太近，离美国太远，所以这个我们的地缘政治决定了这一切。谢谢。
好，今天的十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